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记。
哎，这两天冷了哈，所以我们咱们读这个会幕的时候，你看他装备又是这个皮又是那个皮，看着挺暖和的。
哎，不过我们现在收视率下降了。
是啊，这东西不好读，可是又非常非常重要啊。还好啊，这个新约有个希伯来书讲给我们听，使我们对这个会幕里面这些东西大致什么意思呢，至少有个方向。
不过他讲到这段也是说什么什么是约柜啊，这些东西一一再讲就没有时间了。
对，他说时间不够，那他那个时间他也不需要付费。对不对，我们要付费的话那当然时间更不够，
更不够，更不够。
那读到现在呀，从大处到底我们看见什么东西，我们要讲说这个山上只是你的样式，这一切的东西你都要谨慎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谨慎，照着山上的样式造呢？啊，我们当然是讲到出埃及记那个时候神给以色列人制造会幕、制造约柜还有里面各样物件的法则，那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个会幕的支搭起来啊，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对，而且借着这些东西呢，他已经把一些规矩、一些情况给我们讲明了。
对，那当然基本上这两条路线，一个就是这些会幕啊里面的物件都是指着基督的身体而言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指着新约的教会。那当然我们一再说，这是圣经与基督信仰和其他一切所谓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事情还没发生呢他就先讲好了，我们称作预言或者是预表。那我们到现在应该已经可以看出来，所谓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呢，那前两次说了，非常非常像当初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被赶出来的情景啊，在神跟人中间呢有翅膀高张的基路伯。人本来过不去的，但是神现在来到我们中间呢，那个翅膀高张隔绝人与神之间生命树道路的看守的天使中间呢，现在居然有一条施恩座，神借着这个施恩座呢又来到百姓中间。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整个事件呢是从神开始的，不是从人发起的。人可以花很多的努力送一个太空船上去，但是你无论怎么努力啊，没有办法使火星向地球再靠近一点。一样的，神向人靠近不是因为人这里有什么改进或者立了什么功德，而完全是出于神对我们的怜悯。神不忘记亚当这些犯罪的子孙，他要回头来寻找我们。在他亲自穿上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之前呢，先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个会幕表明了他将来要做的事情。那就当时他启示给摩西、启示给以色列人的样式啊，这个圣所会幕的规模来看呢，来到百姓中间，除了翅膀高张二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之外，当然基路伯就是天使哈。紧接着他启示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陈设饼桌子，
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那当然我们马上就想到主耶稣的话，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啊，生命的粮，对不对？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个话和这个会幕的图像完全可以对在一起。这其中隔了1000多年呢、那我相信听众朋友知道，大致来说纪元元年啊，公元元年是耶稣穿上肉身来到人间的时间，而摩西在旷野受神这个启示建造会幕呢 是在中国的商朝中叶，也就是公元前可能有1400年左右。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呢是摆在北边的啊，除了那个之外呢，那南边呢，但这个南边北边隔得不远，都是在一个会幕里
面，小屋子里面小小的棚子里面。
对了对了，那么南边呢是灯台，灯台马上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又说他是什么，
我是世界的光，
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你如果把这句话拿到旧约出埃及记这个会幕来对照一下的话，就更清楚了。
尤其他讲那光是真光，哎，对吧？
是啊，哎，你进到会幕里面，要是没有这个灯台，那是你是在黑暗里走的，那真是的。
嗯哼，
他这个又是海狗皮、山羊皮，一层一层搭了个幕啊，
盖得严严实实的。
对对对，进去是很黑的。祭司要试着来到神面前呢，是在黑暗里走。哎，那可是他给我们一个叫做世界的光。生命的光，金灯台的光，那光是真光，就把我们照亮。这个一照亮，你马上就连续好几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景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道路嘛。
隐隐约约可以看得清楚。
对了，那从这个旧约的图像里面，我们马上就看见所谓神来到人间呢，他直接与施恩座相连接的，在这个两个基路坡中间出来的，一边呢就是他给我们的供应，生命的粮，一边呢、
就
是他给我们的照亮，哎，生命的光。你看这个跟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对他自己的启示，那真是对照的非常非常的好啊。
对，主耶稣他自己讲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粮食，一个是光。
是啊是啊是啊。那这是讲到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支搭帐幕在人间，他本来是神，是神的儿子，他穿上人的形状，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住。当他与我们同住的时候呢，他一边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一边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借着他啊，我们就能够回到神面前，对不对？那这部分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可是讲到现在为止，还有没有讲别的呢？在这段话里边呢，其实有几句就和我们今天尤其是服侍主的人有关系了。
真的？
你看他讲桌子的时候，讲到桌子的最后一句话，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那谁摆呢？好像还没讲清楚。
没讲，这里还没讲，到后面是讲的祭司要摆，对吧？
哎，没错，在灯台这里就看见了，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然后呢，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
甚至到后面还要规定祭司要修剪这个灯台。
没错，没错。那有很多详细的细节在往后才讲，但是在这时候你已经看见了。哎呦，尽管是神给我们的规矩，尽管这些东西预表基督的身体，但是在这个会幕的这些物件和百姓中间呢，我们已经开始看见另外一个角色。在当时称作祭司。
祭司的服饰，
这个祭司的服饰，没有这个祭司的服饰呢，有灯台呀、嘿嘿，那个灯光不是怎么讲啊？不是长明灯啊，也不是休斯顿电力公司供应的灯啊，
它有点完了就没了。
对，那个饼啊，一样的，是神替我们设立的桌子，是神要成为我们的供应。可是他有个要求，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
你不能是半个月换一次，那就不行了。
对了，那往后我们就会看见更多更多的细节。当然我们在节目里没办法这样子讲，因为太枯燥了。大致来说呢，以色列有12个支派，12个支派你就要做12张饼啊，摆在上头，还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规矩，放上新的，撤下陈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不是说上帝一顿饭要吃12块饼，对不对？这显然是从神那里面出来，这个陈设饼上的供应啊，是为了以色列老百姓的。可是这个给以色列老百姓的供应呢，又是要祭司去摆上去。
哎，他为什么这个饼不全部分给老百姓吃，祭司就吃掉了？
目前我们在这里所能看见的还是 就是讲到祭司的职责，这个祭司得把饼做好了，做对了，
嗯，
然后百姓才有了吃的啊。
嗯，
我们在前几天查经的节目里面也讲了，
嗯，
啊，这个服侍主的人呐，不能够没有知识，祭司没有知识，百姓就走迷。所以看着是祭司做饼，祭司摆饼，祭司撤饼，实际上呢，百姓吃到吃不到东西啊，跟祭司有100%的关系。
祭司吃饱了，百姓才可能有的吃，对吧？
你说服侍主的人先吃是吧？
不，这个保罗也是讲嘛，劳力的奴仆理当先得粮嘛。嗯，
对呀，当然这个是讲到属灵的粮食，
嗯，
而不是讲到肉身的粮食。基督是我们的供应，可是这个饼啊，祭司要做；基督是我们的光，可是这个灯啊，祭司要点。
嗯，
往后我们会看见这个饼的做法，这个灯啊的点法，用什么样的油啊？他说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这是给亚伦，给祭司。你呢，就要使灯常常点着。
嗯。
你看在神与人中间的中保耶稣基督，他的工作虽然做成了，可是还有一个啊，要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把这个救恩传播出去的职分，在当时是用这个人间的祭司来预先表明的。圣经的话说，听道是从信道而来，但是如果没有人去传这个道，你叫老百姓怎么听呢？传道的人自己得先明白这个道啊。所以你看中国的教会今天缺什么，就缺糕饼师傅，缺点灯的人。这是第一层的问题。我们前不久和小贝连续做了3次，中国的弟兄们啊，你们在哪儿啊？你们在干啥啊？在神面前这个糕饼店有缺呢，圣所里的灯没有人点呢。还记不记得撒母耳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那个以色列国的景况啊？他第一句话是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第二句话说，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耶和华在不在？耶和华还在。神有没有话语？哎，其实也还有，虽然稀少。约柜在不在？约柜在。神的灯还在不在？在。神家的问题不在于那个一次做成的物件，约柜啊，陈设饼的桌子啊，金灯台啊，甚至会幕大致的规模还在那儿的。基督做成的救恩仍然是山上的样式，没有瑕疵，你也无能去更改，它也不会变坏。但是单有一个完美的基督，并不能使百姓吃饱，并不能使人来到耶和华的面前。问题出在哪里啊？没有人能把神那已经稀少的言语做成糕饼给百姓吃，没有人去修剪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的灯啊，让他彼此对照。那这两个形容中间夹了一句话，撒母耳记第3章2节，一日以利就是老祭司啊，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啊。糕饼师傅还有啊，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看不分明了。至于他有两个儿子啊，跟着他爸爸在这里混饭吃，那就更不用讲了。圣经说劳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3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心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所以他们这个祭司先吃饱啊，那是100%的活学活用啊，不是替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做饼，而是有一个自制的利器叫做3尺叉子、百姓煮肉他就先插一块上来。他们还与啊在会幕门口伺候的妇人苟合。哎呦，你看看这两个人的行为啊，圣经说了，就是百姓厌弃向耶和华献祭。 所以今天中国教会第二层的问题，除了这个糕饼师傅和点灯的人呢、特别缺之外呢，也是一样的，现存的糕饼师傅、现存的掌灯人呢，已经有好多做不来了，有好多饼他做不来，有好多灯他点不明，因为我们自己都眼目昏花，年纪老迈啊，就在会幕里面，在圣所里面找个地方给自己睡睡就算了。那我们这些老以利已经够糟，已经够糊涂的，跟在后面还有各派江湖高手啊，站在仆人的位置上，可是不照耶和华的规矩来尽祭司的责任，甚至抢肉的抢肉，犯淫乱的犯淫乱，你看看可怕不可怕？这些的情况不单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啊，也在全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你说这个世人所听闻的基督教之所以在许多人心中有臭名，到底臭在哪里？就臭在这些地方了。你们的神要真的这么好，怎么没有年轻人要去服侍他呢？怎么你们这些老头都是眼目昏花，光知道自己睡卧在耶和华的殿里？又有相当数目的年轻杀手啊，让百姓厌弃福音。这一切的病根呐、在出埃及记里边已经隐隐约约的可以被看见了。因为生命的粮要变成饼，生命的光要点上灯台。
又与一类人有关系，对吧？
对了，糕饼师傅与掌灯的人，那些人就是我们一再讲的所谓的仆人。那从这里我们慢慢开始看见了。你也可以说，在读出埃及记、读这些会幕的时候，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是一次就造成的，比如说会幕，比如说约柜、
桌子，
你不是过两年要换张桌子，不是这样子。
好像约柜就不能换吧？直到它丢了就丢了，对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些一次做成的物件，预表基督。但是单单有这个一次做成的物件，还不能够使以色列人真真正正来到神的面前。这不是说那个做成的物件有什么缺陷，而是说起初神要与以色列百姓同住，要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除了这些一切的器具之外呢，还有一批的人，那一批的人要对了，才能使这一切的器具啊，照着山像的样式所造成的器具啊发挥正确的功能。那
你是不是说这个基督的功用啊，在百姓身上要不要能够完全正常啊，能够连续的发挥功用，与这群人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就是这么回事儿。不是说会幕有什么东西坏掉了啊，或者那个桌子后来过两百年落伍了，赶不上时代了，总是不是物件出问题，而是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出问题。那我们今天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往往也偏重那个一次做成的物件啊，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啊，这里边有一整批的人，那一批人决定这个耶和华的会幕是不是有神的同住。所以你看这个旧约的最后马拉基书，那神就责备那些以色列人的祭司啊，是他们使得百姓走迷啊。
马拉基书我最熟悉啊。
你最熟悉啊？
对啊，因为你走到哪个教会都是那个奉献章箱上都挂着马拉基书三章十节。
哦，我知道，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其实这句话是不是这样用，实在啊有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做的饼啊，点的灯，给教会的羊群拿的是这个旧约圣经最后最后一两章里面神已经把以色列国都灭了，对他们这样心痛的责备话，当成律法来守啊。如果弟兄姐妹奉献都是存着这种心情，而不是像出埃及记我们现在讲这个甘心乐意的就可以为我送礼物来，就可以收下拿来做成建会幕的材料，好使耶和华能够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这些祭司出的问题可大了。 马拉基书实在是专门写给服侍主的人看的。
哎，我怎么就记得就是那奉献箱上有，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啊？
因为这个讲道的人是喜欢讲给百姓听，不喜欢讲给自己听。你在百姓面前讲给自己听干什么了？这个马拉基书实在是算计司账的一本书啊！旧约的最后，神把这个责任呢、归在这些祭司身上，甚至这些有关于奉献当纳十分之一的话，也是跟在第八节第九节后边的话。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跟撒母耳的时代一样嘛，谁在夺取神的供物？那以利的两个儿子啊，他不但有个三尺的叉子，他还有个规矩啊，只叉生肉不叉熟肉，要是煮熟了再给他，他不干的。为什么？嘿，生肉一叉叉下去，叉上来是不会散的，大块啊，煮熟了就散板了。在三章第三节他说，基督来的时候，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神要复兴教会，他一定先要得到他的仆人。没有高饼师傅，你就不要怪百姓不好好服侍主。你不修剪金灯台的灯光，你不使灯光对照，你怎么怪百姓在黑暗里头跌跌撞撞呢？这些问题啊，虽然一直到往后的以色列家，到以色列灭国，到旧约都写完了，到主耶稣进了圣殿好像才显出来，但是问题的开端在出埃及记25章你就看见了。有灯盏，有金灯台，可是祭司要点着灯，使着灯光对照，那一切的不单是这个灯台的做法要照山上的样式，灯要靠祭司来点，难道不也是山上的样式吗？点灯怎么点，用什么油点灯，做饼怎么做，也通通都要照着哎，神在这里赐给摩西的规矩啊。
哎，蒙哥啊，
嗯，
你看哈，这祭司要点灯对吧？
对，
它里面就做一张大灯就行了。尤其这里有一句话哈，我真是耐人寻味。你刚才特意讲到这个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
对，
他点灯就点灯，干嘛要特别提个使灯光对照呢？
这个灯光对照啊，我想，我们有好几种的这个理解法啊。如果照老百姓的常理来理解呢，你就可以说旧约与新约是互相对照的。是吧？
哦，这样对照。
哎，圣经的话与我们的经历是互相对照的。那耶稣来了，他说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总是互相对照的。啊，圣经上的话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也是给他做见证。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呢，也总是灯光对照。那这个祭司要点灯，哎呦，我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怎么有什么？
咱们先把话岔出去一下。
我
就在前两天呢、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你知道吗？
你莫非是到湖边摸鱼去了？不是，这天也太冷。
就是了，你猜不到的一个地方啊。
嗯，
平常还真没机会进去呢。
嗯，
那小孩子一个活动，哎，居然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会堂里边举行的。
哦，这个是轻易进不去的呀。
其实也可以进去，但是就是你不会想要随便进去。那天我就进去了。哎，进去了，他们这个椅子啊，和一般大教会的椅子一样啊，弄得很漂亮的。前面呢有他们的这个圣经，那我就拿起来看，哎，这个以色列人的圣经挺有意思啊，它像中国人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繁体字圣经一样，从右边往左边翻的，
好像是怎么回事？
哎，它一边是英语，一边是希伯来文，那个希伯来文我看起来全部都一样，像我看韩文一样，
科德文，
对对对，左边的英语。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注解，哎呀，那我当然我就很有兴趣看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是怎么解圣经的，那一翻开来，当然就是创世纪啦，对不对？哎，他这个创世纪还把它拆开来，走着走着会突然出现以赛亚书，这我不知道他怎么排的，我还没看懂，我也没很多时间去看。他这整个旧约他是掺杂的摆的，他不是按着这样顺序摆的。
不像我们这样创世纪出埃及记一排排下来。
对对对，热闹的是什么？那个经文所占的部分很少，那本书真大，里面大部分都是解释。
哦， 一般好多解释圣经的东西，嗯，
很多
就像今天好多什么祈祷本之类的，嗯，
对，
嗯，
那然后当然就从创世纪开始看了，
嗯，
我想知道说，哎，现在这些犹太人的会堂啊，
嗯，
他们到底在教导一些什么？
嗯，
那这个都是不是太久以前的印刷的东西了啊，他们用的资料呢，也应该能够代表他们现在教导的主流，要不然不会摆在这里面
啊。对，
这个比我们现在很多教会在用这个祈祷本呢、啊，那个解释还要多很多。
嗯，
哎，我在那里头虽然没待多久啊，可是这一番之下，还真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我说万万没有想到，在今天最近前的啊这群犹太人里面，在他们的会堂里面所用的圣经里面所写的注解，啊，居然是这个路数的，完全可以拿来对照。为什么主耶稣进了圣殿这样责备法利赛人？为什么在马拉基书里面这些祭司啊被耶和华骂的那真是狗血淋头？为什么神把所有的账都归在这些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师傅的人头上？但是很可惜，今天的节目时间没有了，嘿嘿，我得把这些资料留着到下周下礼拜，哎，再和姚记好好的谈谈。那除非你对他们的教导很有研究，要不然我向您担保，哎，您会和蒙哥一样的大吃一惊的。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明天欢迎听众朋友星期五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和我们一起查经，6:30做一个简单的晚餐。我要向
山，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